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五大洲热演100天，各足以观众感恩。法轮功这三个字是最响亮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五大洲热演100天，各足以观众感恩。明慧记者兰陵综合报道。神韵艺术团自开启2018年的巡演至3月31日，五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已在北美、南美、大洋洲、亚洲和欧洲巡演了100天。所到的许多城市的剧院加场加座都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2018年4月1日，复活节的周末，神韵五个艺术团同时在法国南特、美国西雅图、迈阿密、南加州的克莱蒙特以及台湾彰化同时巡回演出，各地演出均一票难求。是什么让神韵持续热演一票难求？或许人们能从美国退役空军中校查尔斯·法若拉先生的故事中找到答案。法若拉先生一直听到有人热情地赞美神韵，在过去的2年中，他每年都想去观看演出，但都因为没有提前买票而错过了演出。今年他为自己和家人确保了神韵在南加州克莱蒙特的演出票。看完演出后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人们赞美神韵了，我真高兴这次我终于买到了票。法若拉先生觉得神韵真是太美丽超凡了，他说，看演出时我感到很平和很宁静。他表示，回去一定要告诉很多朋友和其他家人，不要错过神韵演出。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摩菲眼科医院高级主管马丁·萨福克先生没能买到神韵在伦敦演出的票，因此不得不辗转来到法国的南特。他很高兴能买到神韵4月1日在法国南特演出的票，他觉得演出极其优雅真诚。他说，我是一个男人，却几乎眼含泪水，喉咙开始哽咽。观看神韵对他来说真是难以置信的体验，因为真是绝对的壮观辉煌。3月26日晚，被誉为单簧管之王的吉欧拉·费德曼先生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以色列的第二场演出。这位用灵魂来演奏音乐的大师在看完演出后说，不是我找不出词汇来形容，而是根本就无法形容。演出已经达到那样的高度，和心灵深处沟通起来，和整个人沟通起来。这么说吧，我已经不是进剧场之前的那个人了。看完演出，我变成了新的人。怎么说呢？变得更丰富、饱满。费德曼先生从出生那天起就与音乐为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音乐家。他曾在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奏低音单簧管20年，从70年代起，他作为独奏家在世界各地演出。他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段单簧管独奏，为后人演绎了一段令人发聩的沉重历史。此片荣获7项奥斯卡奖，其中包括音乐奖。费德曼先生感到演出带给观众的是多个层面、全方位的感受。对于如何观看神韵，他的体会是，神韵是美好心灵的展现。所有来看神韵演出的人，你不用想别的，就坐在那里好好接受、吸收吧。演出给观众的太多太多，因为演出给予我的，看完演出我所带走的，是我的灵魂吸收进去的东西，不能说是拿走，而是接受。以色列亿万富豪盖德·普洛珀先生携妻子艾迪耶·普洛珀太太在观赏了神韵在特拉维夫3月26日的演出后，普洛珀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前后用了8个非常好来赞美神韵的演出，他的夫人普洛珀太太则以奇妙不凡来描绘对演出的观感。普洛珀先生是以色列商业巨头，除了经营家族的企业， 他在以色列和英国商会等机构担任主席，他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大学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他被授予新西兰驻以色列名誉领事的称号，并荣获英国帝国勋章和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普罗珀太太对节目中描述人们为了维护真善忍而走上反迫害之路的故事尤为赞赏。她说，我很高兴，因为这个演出反对镇压信仰的强权。普罗珀先生则表示，一定会向别人推荐神韵的演出。3月29日晚，来自罗马尼亚的社会学和神学教授图尔卡·斯凡斯特鲁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西雅图马里恩·奥利弗·麦考剧院的演出。作为神学教授，斯凡斯特鲁先生认为神韵的精神价值不可估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神韵展现了很多的主题，从将军觉醒到妻子忠贞，从希望到上帝，从救世主到神性的表达。节目中特别提到创世主以来救世人，这是多么珍贵的主题。他接着说，我觉得创世主就犹如一盏明灯，给予了人们得救的希望。我很感谢神韵将这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大家。3月31日晚，美华协会南佛州分会佛州华人联合会会长邓永贤女士观看了神韵在迈阿密的第三场演出。她感佩神韵艺术家的高超艺术水平，也赞赏演出中所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可能就一种文化体系，而我们中国却是多种文化，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都有着不一样的文化特点。因此将这样的文化在演出中展现给西方观众非常有意义，同时也让更多的美国社会和民众有机会了解我们的文化。邓永贤女士尤为赞叹神韵演出展现的精神内涵，她告诉人们，中国的5000文明都与宗教信仰有关，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她告诉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神明在上，做善事有好报，做坏事要受到惩罚，也就是有一种天理在指导人们如何去行为做事。邓永贤女士希望有更多的华人看神韵演出，从中了解更多的真相。从3月30日到4月28日，享誉全球的神韵世界艺术团将在美国南加州包括大洛杉矶、好莱坞等八个城市演出33场，覆盖大约7万名观众。这是神韵第12次来到南加州。演出前夕，联邦参议员贺锦丽女士、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先生、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女士等70多位大洛杉矶地区的国会议员、州议员以及县议会和市长给神韵发出褒奖及贺信，感谢神韵莅临，并祝贺演出成功。罗伊斯先生在贺信中写道，我很荣幸向参加神韵演出的每个人致以衷心的祝贺。您的表演为社区提供了见证中国5000年文化的机会。他还写道，我祝贺你们有个难忘的成功表演季。赵美心女士在贺信中说，通过壮观的表演艺术和迷人的音乐相结合，神韵艺术团弘扬了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团体，该组织为全球数百万人在世界顶级剧院中表演过。通过中西乐器的融合，神韵体现了多元化的优势。很高兴这些演员们将他们的艺术带到我们的社区。我仅代表美国众议院和第27选区的人民，衷心祝愿神韵艺术团继续取得成功。神韵艺术团4月3日开启在韩国的巡演，同时将在瑞士的巴塞尔及美国的科斯塔梅沙、亚特兰大和奥罗拉等地同时巡演。法轮功这三个字是最响亮的，即台湾国父纪念馆法轮功真相点。 四月初的台湾台北，阳光和煦，正是春暖花开好时节。台湾国父纪念馆已是各国观光客到台旅游必到访之处，因此也不时有已在台湾生活、就学和工作的中国人以此为相聚据点，温馨迎接随团到台旅游的大陆亲人。有对从重庆来的老夫妻正专注地看着国父纪念馆正门大厅外的法轮功学员演练功法，老夫妻的女儿以嫁作台湾媳妇的女子在一旁跟梁老解释说，你看法轮功他们人都很正常啊，不是国内电视台播出的那样，在台湾信仰是自由的，练功也没问题啊，所以才能在这里公开练。两位老人不可置信地张大眼睛，正巧有法轮功学员经过，立即递上真相资料，老夫妻还是担心不敢拿，女儿就又在旁鼓励说，拿啊拿啊，来了就看看，这里是台湾，看看可以了，没关系。这天来了位北京年轻人，经过法轮功真相点时，好奇地看了摊位上陈列出的报刊书籍一眼，当看到书名是《九瓶共产党》时，立即表示不看了，这书带不回去。学员鼓励他，这里是台湾，尽管自由自在地去看、去听或拿资料，不会有人监看监听的。年轻人笑着接着说，是啊，虽然才刚到达没几个钟头，但已经明确感受到台湾很自由的气息了。尤其我来自北京，工作地点离中南海很近，感受特别深刻。学员接着问他，了解法轮功吗？他委婉地说，是来旅游的，不想谈政治。但共产党的坏，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是清楚的，只是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也没办法呀。所以法轮功这话题，我不想多谈。学员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法轮功是什么。由于江魔头的妒忌及恐惧，而引起了这场长达18年以上的民族浩劫。但法轮功学员没有放弃，坚持修炼，在和平时期修炼，在被迫害时期还是修炼，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是坚定的修炼。学员接着提醒这位年轻人，你是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啊，当你看到好人无辜被迫害，但却保持冷漠，置身度外，那不就是在沉默中纵容了罪恶的蔓延，那不就是助共为虐吗？刚刚你不是说知道共产党坏，总是欺负善良人群吗？那这种不闻不问、不关己事的态度，不就是在助长邪恶、同流合污吗？这位年轻人愣了一会儿后，点头称是，表示赞同。接着学员说明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意义，并帮他取了化名。他爽快坚定地说，行，展开了笑颜，神情清朗地离去。接着来了一对说广东话的夫妻，在展板前驻足观看，两位都主动表示了解法轮功受迫害情况，因为他们来自香港，除了自由取得资讯外，对中共那些匪帮行径也很有体会。这位中年男士还说，我对法轮功这么多年的坚持特别感谢，我常想，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反对迫害，才让那群帮教流氓有所节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我们香港还称得上生活的自在。这是因为你们长期付出才换来的，我很感谢法轮功。有位台湾导游趁着空档跟学员聊聊天，他表示现在大陆的经济确实比多年前好很多了，所以各个年龄层、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到台湾旅游了。这是两岸政策怎么变也阻挡不了的交流，只是那边经济再好，不允许信仰，也是现在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人活着却没有信仰，整体素质跟道德水准真的很不好。带团这么多年下来，他实在感到遗憾与强烈无奈。后来来了位闽东的年轻朋友，因为平时在网络上没翻过墙，当看到听到学员提到的讯息时很诧异，接着他反复说， 党是党，人是人，党不相信神，那是党的事，人怎么能不信神呢？我就是修佛的，党是党，人是人啊。尤其听到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迫害的惨烈事实，太出乎他意外了。那是不信神的党才做得出来的啊，有信仰的人不可能会这样。傍晚时刻，有位回台休假的台商经过时，主动跟学员竖起大拇指。法轮功在全世界到处都看得到，人数超多，凝聚力量超大，你们的坚持真的了不起。你们不要看这些路客在经过时不说话或是没有表情，那是因为团里可能有人在监视，但他们心里都很明白的。因为共产党长期给人民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让人害怕，但其实这些路客都在注意你们的，所以你们在景点只要把展板摆出来，传单资料放上去，再加上你们几位站出来，就让共产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们精神力量超强，还有坚持不放弃的毅力，共产党反而很怕你们。我最近还去了西门厅，看到你们在那么吵吵闹闹的地方还能打坐练功，还在发传单，太厉害了。这位台商接着说，法轮功这三个字是最响亮的，响当当。我认为法轮功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各个宗教了，你们不为名也不为利，只为了争取信仰自由，而且在全世界各地你们都这样坚持着，真是很了不起。学员感谢这位有缘人对法轮功的支持，也建议他下次来时带些台商或大陆友人到国父纪念馆真相点来聊聊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1月26日的文章，古流一夜之间消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前我的一身病，心脏病、腱鞘炎、关节炎，手腕疼得拿不起筷子，遇到阴雨天膝盖疼得腿不能弯曲，还有便秘、痔疮。修炼后全身的病不治而愈，我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这里我写修炼路上遇到的两件事，来表达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一，古流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去年一位很熟的朋友告诉我，他五岁的外孙女得了古流，几家大医院都诊断过了，还拍了 CT 片子，检查的结果都一样，古流偏偏长在孩子的膝盖里，医生要求马上动手术。我随朋友去他女儿家，一进门看到他女儿怀胎七八个月了，眼睛哭得红肿，女婿亲家婆都眼睛红红的，一家人都为孩子的将来担心，生怕手术后留下残疾。我安慰他女儿说，孩子，你不要哭了，别伤坏身体，你看过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吧，里面有许多去病健身神奇的故事，有许多人得了绝症，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神奇的不治而愈了。你和家里的人一起念吧，你和家里人都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我又帮助他们家人做了三退，一家人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朋友的女儿激动地说，您放心，我们全家人一定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在朋友家遇到他的女儿，他的婆婆和丈夫带孩子去医院了，他自己在家里等消息。他流着眼泪告诉我，我昨晚一夜没睡，念了一夜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等到中午，女婿来电话说孩子不用做手术了。拍 CT 片子检查，肿瘤不见了。医生说孩子腿疼是因为长得太快，营养不良造成的。听到这个消息，朋友和他的女儿都高兴地流泪了。朋友的女儿高兴地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我女儿的肿瘤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二，穿棉袄的怪人。夏末初秋的一天，我在小区门口做生意，全身热得汗流浃背。我看到从小区里慢慢腾腾地走出来一个怪人，他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头戴绒线帽子，脖子围着一条毛围巾，身穿厚厚的衣服，外面还穿着棉的军大衣。当时我想，这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因为人们都穿着短袖衫，还热得流汗。这时，有人和怪人打招呼，问他怎么了。怪人说，感冒了，去买药。怪人走过我身边，我赶快招呼他，大姐，你怎么了？他告诉我，我感冒了，全身还冷，睡觉盖三床被子还冷，一个多星期了，住了几天院也没治好，钱花了六七千了。我告诉他，大姐，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神奇的事例，他听明白后让我把九个字写下来，他怕忘了。我当时没有真相资料了，就在纸上认认真真地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大字送给他，他手捧着纸条诚心地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礼拜后，我又在小区门口做生意，我看到从小区里走出来一个很精神的大姐，她上身穿着漂亮的短袖衫，老远就招呼我，向我跑来。走近一看，原来是那个怪人。我高兴地说，哇，大姐，你好了。大姐激动地说，我找你好几次了，我天天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管事了，你看我的病早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你不用谢我，你就谢谢法轮功师傅吧，是法轮功师傅帮了你。大姐马上说，谢谢法轮功师傅，谢谢。我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如获至宝，双手接过搂在怀里说，我一定好好看看，把它珍藏起来。他拿着真相小册子迫不及待地赶快回家了。我看着大姐诚挚的感恩，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这是师父的慈悲，是他明白的那面，感激不尽。
河南、山东、新疆政法委书记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一、河南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永胜遭恶报。河南省平顶山市前政法委书记李永胜于2017年9月13日因患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亡。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劳教、判刑、洗脑等迫害。作为政法委书记的李永胜一直是主要责任人之一，在明慧网报道的迫害事实中被曝光。例如2006年6月12日平顶山市恶警破坏法轮功学员资料点后，非法抓捕了严秀英、聂胜威、韩东顺、傅明辉、李秀芝、王三运、王春霞、陈秀芝等八位法轮功学员。 平顶山法轮功学院穆亚东于2011年10月14日早7点半左右开车送女儿上学途中，被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宫仁镇派出所鹤警绑架，并被野蛮抄家。2012年6月6日上午，平顶山法轮功学员李爱藏、牛艳慧外出讲真相，被姚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13年12月23日，李爱藏在工作的商场被四个穿便衣称自己是公安局的人非法带走，被送拘留所拘留14天。2014年3月4日，平顶山市河南地质二队法轮功学员杨鹤梅在卫东区城浦路与黄金路交叉口附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东安路派出所。李永胜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的执行者，如今遭了恶报，中共封锁消息。据知情人讲，他是因患抑郁症从家中跳楼死亡。二，山东聊城市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等官员遭恶报。聊城市原政法委书记张静涛和原聊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汪文耀被当局相关部门调查。张静涛和汪文耀已退休，仍被调查，显然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而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籍贯山东聊城阳谷县，因年龄造假、学历造假、入党材料造假、工作经历造假、家庭情况造假，被称为中共五假干部。在卢恩光的升迁路上，20多个不同层级的中共官员收受贿赂，其中牵扯到张静涛和汪文耀。据报道，张静涛1950年7月出生，山东沂水人。汪文耀，男，汉族，1954年8月出生，山东临清人。聊城市一直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曾经一时作为聊城市主要官员的张静涛和汪文耀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新疆石河子市政法委书记程克强遭恶报死亡。2002年以来任新疆石河子市政法委书记的程克强于2017年中秋节前夕因为贪腐怕被清算，在家中用刀自杀死亡。程克强多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指挥迫害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与当时新疆石河子市市长宋志国联手办了多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宋志国已遭报应，被判刑四年。程克强后来又升任新疆监狱负责人。在办洗脑班期间，新疆石河子东热电厂的法轮功学员周海霞被迫害的从三楼跌下，造成多处脊椎错位、一节骨折、脚踝骨折，失去正常工作能力，至今有家不能回。2004年，东热电厂的牛梦玲被逼从六楼摔下，送医院两小时后去世。去世后，程克强对牛梦玲的父母进行哄骗、恐吓，迫使他们同意尸体解剖后立即火化以消灭证据。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